今天的经文是撒加利亚书第五章第五节到十一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翅膀如同鹤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四迦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敬拜他。他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神，他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医治我们，也拯救我们。今天我们看见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很快乐。虽然我们曾经有一点点的技术上的一些困难，但是我们反而看见神在赐福我们。为什么？因为马上发现我们是一个团队，所有的敬拜团队的人他们都来帮助这件事情，或是给一些他们的意见，好让我们都把事情搞定。我们感谢主，我们侍奉主都是面对有一些困难，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做事情的时候，神要赐福给我们。今天跟大家要继续分享的就是旧约圣经里头的先知书，这个撒加利亚书。我们讲到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八个意象，都是很重要的意象，对当时来说很重要，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也是更重要。因为我们就是在一个末后的年代，就是末世了，但是这个撒加利亚书所讲的这些意象都跟我们这个末世的年代的所有的教会和基督徒都大有关系，所以我们好好的来注意。今天是来看的是看着这个第五章的有关于这个飞行的亮气，也是我们信仰方面的一种反省反思一下这一方面的事情。这个是第七个意象，我们过去看了六个意象，今天是看第七个，下一次就看第八个意象，那就完成了我们看的撒加利亚书里头总共有八个意象。那八个意象其实他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主题，他们都是彼此有联系的，不是独立的，但是每一个也有独立的一些教训，但是每一个教训加起来又是一个主题，很清晰明白的让我们来知道。首先天使问这个先知撒加利亚，是同一个先知，这是撒加利亚，这是同一个先知，也是同一位天使向他讲话，一直以来都是这一位天使来带领着他，告诉他，让他明白每一个意象是什么意思。这里第五节告诉我说，这个天使就来问这个先知说，你举目观看哦。我们发现这一句话常常出现的，就是先知要这个要注意事情的发生，不要迷迷糊糊的做人。我们要看整个撒加利亚书，就是让我们在黑暗里头要看见光明，在绝望的当中看见盼望，在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亮光，有神的祝福。这是撒加利亚书的主题。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也常常有黑暗的事情发生，或者是我们感觉到找不到出路，很迷茫的时候，神就是我们的出路。所以我们要看，要注意我们所现在的时代，大 到底神给我们有什么声音，有什么提醒。他说你看见什么，这是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我们看有些时候看不到，看不明白，天使就来帮助这个先知说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先知就回答说这是什么呢，他看见东西但是不懂，他不明白。天使就说这出来的是一个亮器，就是把东西放在这个器皿的里面，这个东西就是载着一些东西在里面，就我们说是一个亮器，就好像我们厨房里头有亮器，把食物放进去啊，或者是我们办公的地方有一些文件放在一个亮器里头，好让我们容易的把它抬到从这边抬到另外一边去。还没有出来，这是亮器。下一个啊，再往下啊，对，这个亮器在原文是在旧约里头常常出现的，就是以法，就是旧约圣经常常看见这个名称，是在犹太人在旧约的时候，他用来一个最大的这个单位来放一些干的东西在里面去啊，不是放水在里面去，是干的东西，好像货物或者是农夫他用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去，大概有22到40个公升，怎么打着看是哪一种的译法来定，所以它的大小的可以刚好可以把一个妇人放进去，以及他可以坐在这个亮器的里面，他所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天使就告诉他说这是恶人，这是象征什么，象征一个恶人，一个有罪恶的人，这是在遍地的形状，它表示这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情况，这是代表了整个世界全地上的罪恶，很多罪恶的人充满在这个地上，这是很重要的提醒。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是常常看见有罪恶充满在全地吗？不单是在北美洲，不单是在亚洲，不单是欧洲，不单是在非洲，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天使给他一个解释说，这就是遍地的形象，这是罪人，是多么的普遍，多么的严重，充满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然后他又再看见一件事情，说这坐在亮器当中的是个妇人，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是个妇人啊。这个人坐在里面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很明显的，坐这个字在这个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思，表示很安坐在哪里，好像有人把它安放在这个亮器的里面，这个字就形容好像一个偶像，有人把偶像安放在一个地方，让他坐在哪里来接受人家来拜他，不是吗？有些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庙里头一些偶像，不是有人就坐好以后就把它搬到哪里去，就放在哪里，他就坐在哪里，动也不动的，人家天天都来拜这个偶像，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妇人坐在这个亮器里面，其实也代表好像是罪恶，代表着拜偶像等等这方面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一件事情。天使就说这是罪恶，他再一次的说这是罪恶，这是罪恶的事情，罪恶充满了全地。从创世纪以来我们就发现罪恶充满了全地，充满了在地上，我们要面对的就是罪恶的世界。然后这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天使就把这个妇人扔在这个亮器当中，然后在这个亮器的上面又扔了一片圆券压在这个亮器的口上面去。这表明什么？这里有两个字说，这个天使用了一个很大的力气把这个人扔在这个亮器里面，也很大的力量把这个很重的圆券一个好像盖子一样扔在这个亮器的口上去压住的。他强调了这两方面的动作， 是表明一件事情，说这个圆秤是很重的。如果我们看它的原文，就等于是他年的这个字啊，那我们就懂了。因为在旧约圣经里头常常提到这一个重量的单位，是当时旧约里头最大的一个重量单位啊，大概有30公斤那么重啊。所以如果我们多一点明白，就明白到这个不是一个很轻的重量很轻的一个盖子，还是很重的一个盖子，压下去这样这个人就不能跑出来了，不能逃脱了。这是很明显的，天使要用很大的力气把这个压下去。罪恶是这样，它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停止它的时候，就用很大的力量去停止它。同样的，在我们身上也常常有罪恶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很轻轻的来对付我们生命里头的罪恶，对付不了的。你需要尽力的去对付你生命里头的罪恶，那单靠你自己个人的力量也不够哦，你需要找人来帮你一块来祷告，因为祷告就是力量，祷告就是神的力量扎在你的身上，来面对你的生命里头的罪恶。这是生命里的罪恶，是充满在我们生命和生活的里头，可能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在我们心中。这些罪恶可能停留在我们的回忆过去的当中，这些罪恶也可能充满在我们家庭当中，充满在我们工作的单位，充满在我们的朋友圈，我们社交的地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别的生活上的事情，都充满在每一个角落里头。所以我们要用很大的力气来面对，来停止它，也来压制它，不让它跑出来。一个圆圈就是上面这个盖子，表示什么？表示牢牢的把这个妇人，就是这个罪恶的代表，来困在这个量器当中，来遏止它，不要让它继续的来生长，不要让它跑出来，来影响我们。你看到这个意象里头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虽然面对着就是他们的一直以来的罪恶，如果不停止它，如果不压制它，就会继续的来增长，继续的来发展，继续的来影响我们，甚至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我们的每一个世代。所以我们需要严谨的认真的去面对我们的罪恶，不要以为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很轻松的事情，不是。你是要用很大的力气，好像天使一样把这个人拎在里面，表示他要跑出来，就把他拎回去放在这个量器里头，还要用一个很重很重的圆圈，好像一个盖子一样压下去，不要让他跑出来。我们也需要这样面对。罪恶这个字其实就是因为一个在希伯来文里头是一个阴性的一个字啊，因为它文字当中有分开阳性的还有阴性的，这个字罪恶就是阴性的一个字，所以用一个妇人来象征这个罪恶。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圣经里头好像故意的把妇人女人来代表这个罪恶不是这样，而是因为它的文字上用容易把它表达出来，让我们都明白。我们读书 读不同的语言的时候，首先发现很多语言每一个字都有他们的性别的分别，有些是中性的，有些是男性的，有些是女性的，对不对？我们最怕就是学这一种语言，就是每一个字你要知道，因为他是男性的时候，你在他前面用的这个定冠词又改变了。如果他是女性的一个名称，你前头的定冠词又改变了。如果是中性的，又要改变。所以念这个外语，常常我们面对的就是这一种困难。希伯来文里头也是一样，当时这个妇人所代表的罪恶，她好像要逃出来、逃脱出来，不受审判。但是天使就逼她要就范，把她拎回到这个量器里头。所以可以看见，罪恶是这样，常常都跑出来的。可能有些时候，我们信心很坚定，就压住了我们的心中的罪恶。但是当我们心里头有软弱的时候，这罪恶就趁着有机会就跑出来，就影响我们，也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旁边的一些人。所以我们要很严谨的、很注意来看我们生命里头的罪恶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个意象跟我们对上的一个意象是有联系的。对上一个意象是在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是说到有一卷飞行的书卷，对不对？上面就充满了文字，就是要咒诅的文字，说你们有犯了什么罪等等等等。所以都是面对着人的罪恶，我们的主没有放过每一项的罪，他都很看重我们所犯的罪，要我们注意，要我们悔改，接受是神在这里给先知所看见的这个意象的目的。同样对我们来说，今天岂不是也是很重要吗？我们很容易就让这罪存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些罪恶首先是在我们心中慢慢就跑出来，带到我们的生活里头，带进我们讲话当中，带进我们的行为当中，也带进我们做事情的当中。有些时候我们做的事情的习惯都是罪恶，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打工的也有我们打工的时候有面对的什么是罪恶，我们做生意的也要注意哪一方面是罪恶的，不要允许这些跑出来。我们是有责任是儿子这些东西，不要让它跑出来影响着我们。然后先知又看见，他说他又举目观看了，你发现他是在看，一直都在看，他在注意着他的人生。同样你注意你的人生吗？他说有两个妇人走出来，这两个妇人跟坐在亮气里的不一样，另外的有两个妇人又出来了。这两个妇人有不同的解释啊，这是最困难，就是在这里，因为资料不够。有人解释这两个妇人是代表罪恶的另外一方面哈，但是我们觉得这应该是解释说是神的代理人，神也借着这两个妇人来对付这个在这个亮气里头的这另外的一个妇人，他代表罪恶，要神所使用的。所以我们发现哈，在圣经里头，无论是在旧约圣经还是在新约圣经，神都使用不同的人，神也使用一些妇女一些姊妹来做事情。就算是在四世纪里头啊，那么多男的士师当中，神也使用一些女的士师，就是女人当一个士师，他们同样的可以做伟大的事情。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有这样的姊妹，也是神所使用的。如果我们回头看我们教会的历史，这么多年来的历史当中，神都兴起了使用了许许多多的姊妹，无论是在西方的在东方的都有，他们都为神做了大的事情。所以他们都是神的代理人，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年代，他们要实行神的旨意。这两个妇人出来了，就发现诶，在异象里头他们很特别，这两个妇人他们都有翅膀，这意思说他们会飞，还有他飞得很快，因为圣经说他们翅膀当中有什么，有风，这是帮助他吹他，让他走得更快啊。他快怎么样的情况，他就给我们举一个例子，他说这好像惯了的翅膀一样啊。那旧约圣经里头也提到这个惯了，这个鸟儿，它是什么样的动物？它是一种在旧约圣经里头说是一种不洁净的一种鸟，在生命记里头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是不洁净的，不能吃的。如果你有兴趣的时候回家里头看一看生命记十四章，就发现有很多鸟儿是不洁净的。那不洁净的首先第一不可以拿来献祭给神，献祭给神的一定要用洁净的。另外不洁净的鸟儿不可以吃，不能吃。那我们就如果你回去看一下，哎，糟糕了，我们常常吃这些东西，要小心注意一下，有些鸟儿不能吃，但是它有很强壮的翅膀，所以它飞得很远， 他们都是候鸟，就是说天气改变的时候，他们就往南边去飞啊，去过一些温暖的一个季节一样。所以他们都飞得很远，所以圣经就用鹳鸟，不洁净的鸟，来把这个罪恶所代表的这个女人和她的亮翅一起的带到远方去了。所以他们都是有意思的，圣经里头所用的都是有相关的意思在里面。他不会把一个洁净的带着他跑到这个罪恶跑到远方去，都有他的意思在里面去。他们翅膀中有风，其实也可以翻译作他们翅膀中有灵，因为圣经里头当每一次提到风，其实就代表灵在当中，这是很明显的，就是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着神的灵来做。我记得在几个礼拜以前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就提到这一句圣经的话，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对不对啊？我就提到了。好，让我们再一块的来念这一句圣经的话，一块来。这里告诉我们，这两个妇人都有翅膀，他们都会飞，还要飞得很快，因为有灵在他们身上。所以他说不是依靠他们的自己的力量，也是不是依靠他们自己的才能，这两个都是很重要，但是在做神的事情的时候不要单单的依靠这些东西。很多人侍奉主是依靠从世界而来的力量，这不够的。有些人侍奉主的时候光是依靠他自己的力量也不够的，我们要依靠神的灵，代表圣灵，要依靠神，要借着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感动我们，提醒我们。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懂得安静，安静在主的面前来祷告，求神的灵来打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看得懂看得明白。看得懂看得明白还不够耶，你要知道他的意思，明白他的意思，这也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等候着圣灵的工作，怎样来感动我们，怎样来帮助我们。我们学习到圣经里头的道理，我们要消化它，把它放在我们里面慢慢的消化，以至于我们真的吸收进去，好让我们就把它生活出来，表明出来。所以都需要实践，这不是依靠自己，依靠神的灵。我们侍奉神面对罪恶的时候也不能够单依靠我们自己，光知道这些事情还不够，我们需要神的灵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更多的提醒和更多的帮助。他们就是讲到这两个有翅膀的妇女，就把这个亮翅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啊，一个人抬不起来，所以他们需要两个人才可以把这个这么重的亮翅，里面还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女人，所以很重耶，所以两个人就可以抬起来，可以飞起来。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需要同心。耶稣差派他的门徒到外面去传道的时候，不也是叫他们两个人两个人两个人的去吗？这表示他们要同心的做主的工。当他们当中有人软弱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来支持着他，撑着他；当一个人灰心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来鼓励他；当一个人受伤的时候，另外的一个人来陪伴着他，医治着他，治疗他。所以你看见哦，都很重要，两个人的侍奉。所以你的侍奉如果是一个很你觉得很孤单的侍奉的时候，这是不健康的。你需要找一个人来跟你一块来分享，一块的来祷告，也一块的来学习，好让我们能够侍奉神侍奉得更好。他们就抬着这个亮翅在一直在飞，飞在空中，飞在天地的中间。圣经用到一个悬在天地的中间，长得太漂亮了。因为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在天地的中间可能有两个意思，也同时表示是有高度， 这天与地的中间有高度，也可能是讲到幅度，就是很辽阔的一个空间里头，所有人都能够看得见。弟兄姊妹，当我们面对罪恶，我们要打击这个罪恶的时候，我们不要偷偷摸摸的来做，我们要公开，我们要找人来支持着我们，帮助我们，推动我们。因为一个人当自己藏在自己屋子里头的时候，我们常常犯的罪自己不知道，我们也以为人家不知道。其实我们需要有跟我们同心祷告的人，把我们的软弱告诉他们，说我有这方面的软弱，我自己一个人胜不可他，我常常失败，面对试探的时候我失败，有攻击来临的时候我失败。所以我们需要把它悬在天地的中间，这好像是我们向神是敞开的，告诉神说我有这方面的软弱，求神来，你来光照着我，帮助着我，也找我们的弟兄，找我们的姊妹，同心合一的来做祷告。当然你不是随随便便的找一个人，你要跟他有沟通，让他知道你的情况，也你们彼此之间也需要有信任，就是说你不会任意的把人家的事情告诉再告诉别的人。我们都需要学习信任和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我们的侍奉才能够成功成就。这个天使这样做之后，先知就继续的问他，我们发现哦，这个撒加利亚先知他很懂得发问题耶，一个懂得发问题的人他常常都学到很多功课的，一个不发问题的学生就学不到更好的东西，对不对？我们要发问题，你读经不明白的要问神，问圣灵来帮助你。他就问天使说，他们这两个妇人要将这个亮翅抬到哪里去了，他是一个问题，他们要到哪里去啊？他们往天空上飞，飞得很远，到底他们要飞到哪里，要带到哪里去，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抗拒这个罪恶的时候，到底要罪恶把他们推到哪里去。我们不是暂时的把我们的罪恶放在这个地毯的底下看不见就算，这不对，不是把这个罪恶放在我们的 closet， 放在我们的这个衣橱里头、衣柜里头就算，这样也不算。他们到底要带到哪里去，今天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临时的暂时的放在一旁，有一天他会跑出来，早晚他会再一次出来影响着我们，到底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这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亮翅再一次说是代表罪恶，他们被这另外两个人抬走，就表示神要把我们的罪恶除掉，拿走他。这跟我们在第三章里头所讲到另外一个异象里头说，这个大祭司约书亚，他穿着一个抗战的不干净的衣服，所以撒旦就来控告他，但是神说我要叫你的脱掉你的旧的衣服，不干净的衣服，反而给他新的衣服，干净的衣服给他穿。这同样的一个意思，要把罪恶赶走除掉。今天如果你不赶走你身上的罪恶，或者是藏在你心中的一些不好的意念，不把它赶走，它还在影响着我们，要把它带到远方，远方去，远远的离开我们的生命，离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所以在诗篇103篇12节里头有一句很漂亮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再一起来念一下，一块来念哦。
公义是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越多远。
多好的一句话，这里讲到有多也有远，罪恶是很多，也影响很深远的影响着我们。我们从年轻年少的时候所犯的罪，很多时候一直在影响我们到今天，深远的影响，影响我们的行为、习惯、心态和态度，一直在影响我们，甚至于影响我们的下一代。 但是圣经诗篇里头神给我们的应许说，如果我们愿意去对付我们的罪，神要来帮助我们，就好像我们的过犯罪恶 有多么的多，有多么的远，也可以抛得老远老远不再回来。好，我们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念这一句，再念一遍，一块来。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感谢神，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来念一遍，一块来。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感谢我们的主，可以背下来吗？来，一块来背背一次啊！一块来，
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
很好的一句话，常常把它纪念。神是赦免我们的一位主，所以我们好好的去面对我们的罪恶，交托在神的手中，神就把我们的罪恶抛得远远的离开，很远很远。天使就回答，告诉天使说，他们要带着这个妇人和他的亮翅带到远方，去到哪里啊？示拿地。这示拿这个地方，那这个示拿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诶，也有意思。示拿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哦，不，这个不对，再回到刚才的啊，这个地图，这个没有，有没有？没有 point 哦，有没有？
有，
这第一个就是 point。OK， 好，这里就是地中海。OK， 看到了，这里是耶路撒冷。那中间就是一个亚拉伯的沙漠，很远很远。这里就是巴比伦，你看到这个点吗？就是西拿地，巴别就是在这里，巴比伦。所以就是在这里，他们要这个目的地就要往这里飞过去，所以是很远的路啊，从这边耶路撒冷一直跨越这个亚拉伯沙漠，很远很远才来到这个西拿地，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所以西拿地其实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你不要忘记，在过去70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上一代就发在这个住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去。哦，好，没事啊。这表示他要把他们抛得老远的去。再一个，
是往前，
往下，
往下，
好好好 ，OK， 再往下，再走啊，再往下，再往下，好，好，所以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地图就明白就好了。所以他们要飞很远，走很远的道路，他们才去。所以是好像刚才诗篇103篇说，东离西有多远，他就对付我们的过犯，也是把它抛到老远的地方去。哎，你来讲，我们看这个地图就马上明白了。还有巴比伦也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从来都是。如果我们读圣经创世纪第11章，就讲到他们建筑这个巴别塔，这个巴别塔就是他们要骄傲嘛，要对抗神嘛，与神为敌嘛。他们就盖一个巴别塔，就很高很高的。他们说我们要好像神一样这么高，好像神一样这么厉害。这是人的骄傲，人的骄傲就是罪恶的起头。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就有罪恶。所以神为什么他们要对付他们，把他们都赶得四散奔跑？我们现在礼拜五的早上查经班就在看这个创世纪里头重要的事件，这个礼拜五我们就要看这个巴别塔的事情。好，所以巴比伦就代表罪恶，代表拜偶像，代表他们要抵挡神，所以他们要把这个罪恶带回去他们的本源，他们根源地哪里去，表示他们要把罪恶从以色列人当中拿走除掉，抛到老远的地方去。我们从这个就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们看创世纪第10章，告诉我们说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林路，林路这个人就是代表一个很强壮的英雄，但是他带领人来抵挡神，这就是西拿地。 西拿地包括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叫做巴别，巴别就是后来他们在哪边盖一个巴别塔的地方，所以西拿地就代表与神为敌的地方。我们应该要与神同行，不要与神为敌。所以他们把这个亮翅和里面的妇人带到远方，带到巴比伦那里去，这代表神要彻彻底底的来对付我们的罪恶，要从我们当中把罪恶完全的赶走，离开我们，远远的离开我们，这是神盼望我们做到的。然后去了巴比伦以后要做什么？要为他盖一座房屋，让他可以安置在哪里个地方去，就把这个妇人和他的亮器都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地方。那个意思就是说，安这个他是一个，也是原文也是阴性的一个字，表示一个妇女。然后他就这个房屋，这盖房屋的意思就是代表为他盖一些庙在哪面，放在哪里去。你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属于神的，也不是属于神的人应该有的，罪恶应该回到他的根源哪里去。我们不要跟他颠上任何的关系，不要跟他拉上任何的关系，我们要把他老远的离开我们，抛得远远的。安置这个字也有意思，这个很被动的，也强调这个字的意思，就好像偶像，就是完全动不了的，是人搬到这里，搬到来，抬来抬去一样，他本来就没有力量，偶像本来是没用的，这是圣经里头多很多次告诉我们，需要人来安置他。但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创天造地，从来不需要人来安置他。偶像反而是人来安置他，所以人是多么可怜，人宁愿是拜一个他安置好的一些偶像，也不来上信一位完全永生的神，这是人的骄傲，也是人的愚蠢。好，我们再想最后信仰的反思，我们看过这一个意象以后，到底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反复的来思想一下？很简单讲三方面。第一，当我们面对罪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否认自己的罪，好像这个人就是杀手啊，不是我，不是我，是他，不是我。我们常常是这样，杀手说不是我，是他，是别人，不是我。啊，牧师你讲的对，但是不是对我讲的，对他讲的。常常一对夫妇来聚会都是这样说，啊，牧师你讲的对，你多一点跟我老公说吧。都是这样说，不是我，是他。都是这样，对不对？否认己罪，这是我们人首先的反应，一般都是这样。但是我们如果继续是这样，罪永远在我们心中，我们没有对付好他。如果我们不来压制他，他常常要跑出来影响着我们。很多人在看他，总是说我什么都看不到，天使限制他看他就看得到，但很多时候要我们看自己的罪，我们总是看不到。反而如果我们要找别人的罪，要找别人的错误，很容易找到，对不对？很容易就看到了，看出来了。但是人要看自己的罪，总是说我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他都傻着手说，啊，不关我的事。这是第一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个样子吗？面对着罪，我们还是说我什么都看不到，我没有罪，否认自己的罪吗？这是许许多多的人第一个反应，我是这样吗？第二种反应就是他为着罪而内疚，他听见这个罪他就感觉到不舒服，他听见了这个罪就感觉到很难过，他说对啊，我心中有太多的罪疚。有些人的罪疚影响他的一生，从小到大，年轻到年长，还有罪疚在他心中一直在影响着他。当一个人有内疚感的时候， 这个人的生活是不快乐的，这个人的生活里头是充满了痛苦的。如果我们要离开这种痛苦的内疚感，我们需要回转来归向神。因为罪恶常常是隐藏的，就好像这个妇人她隐藏在这个亮气的里面，从外面来看看不见，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平常的一个亮气，对不对？但其实如果你探一个头里头去看，你就发现有罪恶在里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一个这样的一个亮气，里面装载了很多的东西，有很多都是不对的事情、坏的事情、有罪的事情，是隐藏的。但是很多时候他就偷偷的爬出来走出来，来控制我们、影响我们、破坏我们、伤害我们，我们要注意这方面。所以你否认对自己不好，你只有内疚感也没有用，你常常在内疚还是解决不了我们罪的问题。唯有第三种的方法，当我们要反复思想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离开这些罪恶，归向我们的神，离开罪恶，这才是唯一的方法，让神帮助我们把罪恶拿走，除掉它，带到远方去，归向我们的神，回归到神哪里去，一生一世的跟随着我们的主，脚步不离。其实撒迦利亚书整卷书只有一个主题，就是第一章第三节，就是这个主题。我们一块来念这个主题啊，一章三节，一块来。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转向，两次的重复的说要转向，意思是说我们要离开罪恶，转向上帝。过去他们的祖先，他们转向罪恶，离弃了神，结果他们受到灾难。但是他们新的一代又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神要借着先知给他意象，让他们再一次的明白，知道要对付罪恶是多么重要紧要的一件事情，要转向，叫转向上帝，我们才可以得救，我们才可以对付我们的罪恶。如果我们还是否认，帮不了我们；如果我们还是有内疚的感觉，天天都有内疚感，还没有用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离开这些罪恶，归向我们的神，跟随着我们主，一生一世脚步不离的来跟随我们的主，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来念圣经有两句话我很喜欢的，我觉得也是做中天今天我们结束以前要思想的，就是弥迦书是另外一本的先知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们请大家一块念哦。
神啊，有何人能像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感谢主，先知的话讲得很对，在世上有很多偶像，有很多虚假的神，但唯独是圣经里头所讲的这一位永生的神，他是怎么的爱着我们，他要来宽恕饶恕我们，也不怀念我们的罪过，他要施恩怜悯我们。但下面的一句更漂亮，请大家注意一看，一块来念哦。下面十九节一块念哦。
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都涌上来。
写得很漂亮，神饶恕我们，甚至把我们一切过去所犯的罪都投在深深的海底里头去，这就是怎么爱我们的一位神，上帝，神爱着我们。
好，感谢牧师刚才的分享，让我们呢都远离罪恶，归向神。那我们借着这首回应诗歌呢，再一次细细的感受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公义。好，我们一起来起立。
我心要坚定。